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礼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礼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礼有情，故觉成。我找习得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接着上一次，极乐净土的相关的修法，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相关的内容，所以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曾经也有修过破瓦法，但是我们就进一步的每年当中的熟悉一些词，然后自己私下就是自己每隔一段时间都在熟悉这个法门，还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法门呢本身是有很多种的修法吧，就是关于破瓦的前世的法门。但是说。我们今天可能是首先呢，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前面的一些跟本尊相关联的一些修法。因为我们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破瓦法被称为不修成就之法，意思说，它确实是很直接的让心专注在一种对境。安置在一种的境界，的方向，所以说比较实用，亲自能够立马有身体上面的，甚至有感应感受到，这种不同啊，这么一个法门，所以可以说是简单易行，的一个往生法，这个往生的法门在显宗。和密宗当中都有这个，显宗当中有特定的法门，这些可以结合起来修，像是，往生四因的修法，跟破瓦法的就是修行结合起来，包括有明观净土，集资金刚，发菩提心，然后发愿这些，其实我们是确实是需要了解净土的功德，也有了解这个阿弥陀佛的主尊的这种殊胜，所以这方面信心具足的时候呢，我们又自然有一种的向往和前往净土的愿心了。在我们的心识呢，本身是跟着我们的平时的这种的，就是意愿吧，或者说我们的意愿是一种。五毒我执贪嗔痴的话，那就是跟着这样的意愿走以后呢，形成了六道轮回。那我们的意愿又转向一种慈悲，无我，转向一种清净的对境，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外戚显现于这个化身或者是报身的时候，也是就是融入到这样的清净的世界当中。所以我们自己的意愿呢很重要。 所以说修助离心、菩提心以及相应于这个空性的教法结合的这种本尊的修法，这些都是可以说是普尔法的一部分的修行。具体念诵大家都我相信都比较熟悉，所以这方面的大家有这方面比较熟悉的一个内容的话，我们把它放到末尾，然后再做一些练习。如果自己的时候可以就是多做一些练习。所以说那我们就是一个人去世的时间呢，这些都不好说，有时候是比较悄无声息的怎么样的，就比较平静的离开。也有些人可能是离开的时候比较激烈的一种状态下离开，甚至有肉身的这个冲撞啊什么这种的疾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一些是心里面有很多冲撞，有一些恐惧这样去世。有些就是有很多时间去思考，有些呢就是瞬间就怎么讲，没有那么多人间的那种的肉身当中的一种思考的机会，所以不断的练习变成我们的天性一样，或者是自然的一种反应。不论自己就是这个佛法融入心吧，整体来讲的话，这个很重要。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高山当中就是怕高啊，畏高啊，或者是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令人畏惧恐惧的一些环境的时候，马上想到就是新的就是往关心，然后同时想到这个就是如何去以清净的方式来引导自己的心。或者是我们说的就是已经是证悟心的实相，有大圆满的见解，然后而且有羞耻，这样子的人来讲的话，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经过就是我们仪轨当中的所修的那种的是那种法身的，已经证得了这些见解境界。这样的成就不需要刻意的用特别的方式来，就是临终就是外戚断内戚没断的，或者是在临终的时候借助于自己和外面的一种帮助下，就是羞耻的那种的，因为自己证悟了新的实相，那这个就不会有刻意的去修这些。这个呢就有点像自己在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一样，梦见的时候，梦出现的时候，自己能够认知到那是梦，而且，就是牵出了一切梦的任何陷阱也好，就是梦的情景带来的迷惑和畏惧。所以说，心里面呢，就是有这种的，觉察的能力。一发引导自己的心的那种正念的能力，明了心性，了解心的本性的这个境界当中安住，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呢就比较自在，就是说并不用刻意等到这个死亡的这个特定的阶段去修，而且是自然能够有把握前往清净的这些刹土。所以我们说有些就是修梦光明啊，这方面的认识到，其实梦的本质、心的本质，主要是这个讲的光梦光明。所以呢，一般的人，梦做的时候，一个是认不出来那是梦，稍稍有点认出来的话，没有心力去主导梦，没有就是能力。就是在梦里面幻化游戏自如啊，就是情景模式的任何转变啊，让你自己就是从当中回到这个，就是塑像的意识，或者是再进一步融入到就是心的本性，这些上面就是自由的，没有那种的自由吗？还是随着这种的夜袭产生梦境睡眠，然后再一次活跃于六识的这个层面的一种的 就是醒来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说，这样子和就是，如果你已经有很好的修正的话，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法身的这种，就破瓦的羞耻。这个尤其以就是能够在梦境当中人处和引导自在这样的方式来去验证这种的修行。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以根据这个来讲的话，不需要等到死亡，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二一个来讲的话，也有一些就是说，已经离世了，但是能够在这种光明的这种新的本然本质呈现的时候，那一刻和原来他自己所修的这个母子光明相会的这种的方式，这个也是也很有很好的修行的一些人。所以另外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也是就是法身当中，就是获得法身的解脱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现在谈到这个报身的这个破瓦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跟我们就是投身的一些这个就是在这个没有能够安住在那种母光明母子光明相会而解脱的这个境界没有能力的情况下，会出现种种的这些就是本尊的相，或者是说再进一步出现这种六道轮回的某一些倾向，所以自己有哪一些方面的这个福报因业满业，这种因业哪一些方面比较重的话，善恶的那个方向来驱使心呢，就是产生这方面的联想，这方面的一些情境啊，业的景象啊，出现，然后业内的这个受身的这种感受越来越趋向于未来的这个怎么讲呢方向，所以在这些时候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修特定的生起次第啊，能够净化我们能够再生中阴当中的一些习气，包括说可能是不是会投生成这个四种的这种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的这些习气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为了要净化这个部分吧，就是我们一方面是就是用空性的教法，然后引导自己的心说这一切都本质是如幻的，这一切都是新的这种运作的结果，或者新的造作的幻然的显现。所以我们有这方面的一种训练。我们本质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修一些升起次第的这方面的话，需要这方面的相应的这个兼修行果这方面的一些了解吧，尤其是本尊的升起次第吧，主要是这个层次上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去就是观修本尊的一些修行的话，我们可能并不会了解他的这个功德。所以不能够在特定的就是清净模式，我们所说的这些新的投影投射出现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够训练有素的认知到这些都是新的本质新的幻现。因为我们观修本尊的时候说一个种子字代表自己的这个心识啊，这样然后来现前某一些就是代表心识，然后这个外在的好像先前的这个种子字，这个心识当中，种子当中先前的这个本尊和自己的心识是无二无别的。所以把这个即使把我们的无毒贪嗔痴的习性的某一种转化为本尊的清净的生与意义这种方向的一些观修。所以说对这方面的有一定的这个比如说修行呢，比如说你本尊是观世音菩萨，经常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心咒，经常观想自己的就是前方观想观世音菩萨，或者是观想阿弥陀佛，这样子呢，在你 了解，就是说意识能够外境和自信都是意识的这种结果，或者是说因为意识的就倾向性这种的习性呢不同而产生的，所以不好的习性除掉以后，剩下的就是清净的部分。那这样子，能够展现的都是清净。就像心理的作用在世界当中很明显的。前些次我也听说一个人说，因为他在检测新冠病毒的时候呢，开始检查以后呢，就是结果好像说他没事。但是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发现那个信息送过来说你的那个检测的那些呢是刚刚送到医院，然后他想之前那个那就是矛盾的嘛，一个说你没事，一个说刚刚才送到医院，所以他那天就很忐忑不安。那下午的时候开始就觉得喉咙不舒服呀，好像哪里都好像有新冠的症状一样。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医院又发了信息说其实你是正常的。然后他也想去第二个、第三个，在一个找一个地方去检测嘛，后来发现没有什么事，所以他觉得后来再回想过去的时候，就觉得是因为心里的那种恐惧导致了他联想到自己好像这里有事、那里有事，好像真的有那种喉咙痛的那种状况，所以说心的力量是很强的，就是这方面。所以我们需要修行本尊的修法来了解说心的引导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就是心的100个人看同样一个东西，不同的心态看到的感受和作用，这个东西对他们的作用也不同。这个当然就是佛法里面经常有经典的例子说一碗水六道众生看的时候有不一样的这个清净呈现出来的，对他们来讲。所以说外境上面我们看到一个人然后一个事不同的心境的人，不同一个人同样一个人早中晚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心态下情绪下看的时候，有会有不同的这个猜想啊，不同的意念的这个导向。所以说修本尊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这些各种负面的倾向性、不同的这些导向性呢，都转化到一个比较清净的，就是清净的方向。所以说，哪怕是看到就是，我们不是佛教里面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威猛的这种威严的或者愤怒的这种的相嘛，这些你也了解到本质是慈悲的，本质也是自己心的某一种特质的呈现。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不再把它看作是外境和的这种，不转化为一种贪嗔的那种的力量。所以从这些上面来讲，我们是需要熟悉这个本尊的修法。如果不修没有这个见解的话，没有办法修行，没有办法这个修行的话，不能够就是进入这种的境界，能够引领这样的心道自在的那种状况，不能够深入这方面的禅定。所以说，本尊的修法呢，就本身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平时的就是凡夫的修本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哪些是比较困难的呢？就是我们平时的有的，一些是我执为前提的，然后我执的这个力量下有这个业和烦恼习气的这种不断的增长，然后可以说就是五毒之身三毒之盛的时候呢，受三毒五毒的摆布，流转于轮回当中，死死生生，生生死死，就是我们好像就是随业流转，随这个三毒流转，这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就是被三毒弄得团团转或者是一直流转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就心甘情愿的就是不自在，也受其这种的这种影响，受其支配吧。所以反复投身反复的这种生死轮回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上面来讲呢，还是要了解修本尊的法本身是对治无明，对治贪嗔痴的。然后 对峙的方式，从理论上面来引导以外，就是我们的心本身，我们的心充满了想象力，充满了各种，就像你做梦的时候一样，因心力而产生各种的，就是看似有某一种的道理和没有道理的这种逻辑，和有心的这种过去的潜藏的久远的过去事业的影响，甚至是就是其他事。就是业的这种关联性的很多都折射在梦里面，所以有时候说梦是过去业的这种的折射，有时候是跟非人的这种干扰的时候容易敏感感受到，所以产生的有一些是新的某一种正面的功德而产生，有些是负面的那种的而呈现，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能够感受到梦的某一种就是心通过梦来了解心的某一种的就是特质吧。这个心呢，不仅是梦境里有这种特质，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是有这样的设想联想，这样的想象，这样的声音图像很多在这个心间的徘徊，耳中的就是心间的萦绕在心中。有些人可能喜欢某一种京剧的话，他脑子里面转的是某一个片段的京剧，或者哼唱某一些小曲。有些可能是比如说喜欢打游戏的人的话，他可能想到的是游戏。有些小孩可能街上上学走路的时候，嘴里面喊那种武打功夫的那些那种的声音嘛。所以另外有贪欲的人心里面联想到是有可能这方面有诚心的，有其他的就是都会斗争的呢，可能想到的是敌方的怎么样，我方怎么样那样的观念。所以说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的就是凡夫的这个新的特质。有这些白天晚上其他时候也是生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上一次不是讲到中阴当中的人漂泊的时候所见到的，跟也是跟自己的习气流转的那些方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说呢？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引导心呢，通过本尊的修法呢，让任何景象的呈现、声音的出现、任何就是看起来就是多么鲜亮的或者是暗淡的这些呈现、恐怖的、祥和的这些呈现的时候，都剥离一个根本。就是他们本质上面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的投射，这个极其重要。所以如果不了解自己是心的投射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迷乱了，就像跟着情境模式就是演绎的这个故事，演绎这个轮回一样。如果我们了解到追根溯源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了解了，步入到这个清净，步入到这个寂静涅槃，步入到成就佛这样的方向。所以说轮回即是结束，轮回就是结束心的散乱，或者是说轮回即是散乱的这个二元分别的执着开始，无明的现前也是这个意思嘛，就是执着分别，然后实有的这种的执着。梦里面是如果有越有实有的执着，越陷得更深，越了解梦的虚幻的时候，越有机会就是超脱这种恐惧或者是贪婪或者是就是愤怒种种的这种自负的这些状况。所以说那如果没有就是了解到心的本质，没有训练就是本尊这样子的，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跟着嗔恨而不断的折磨，嗔恨的这个习气越来越重的时候，就是步入到那个地狱道。那贪或者是吝啬那种的心很强的时候呢，总是越来越就是怎么讲呢？想这些方面，好像这里不够，那里就是清净先前的清净也是一种贫瘠的相啊，很多地方好像就是都比较衰败啊，这样的一些情景。所以这个情景一直延续下去的时候呢，就是变成恶鬼道的某一些这些情景模式，来至于就是，那由于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愚痴或者是这些并没有那么样的，只是跟随某一类的就是简单的 就是五根的那些某一些方面，很多动物也是这样子嘛。所以呢，或者其中也有些可能不具备眼睛呢，就是有一些不具备某一种很好的耳朵的，一些有具备其他的就是功能嘛。成像啊，热成像啊，红外线啊，怎么能够有超声波呀、啊、那种的能力，那当然这样子它有陷入到相应的这种生命的体里面了。所以说那当然三善道的相应的也是一样的，如果三恶毒的那种的业障不是那么重的情况下，那才有可能就是投身于三善道，但是三善道当中也有这些比就是粗重不同的这个三毒的这个因，以及三毒相应是派生的这种的习气。所以说在这个六道里面呢，有些地方承受极寒热的这种的苦，有些地方就饥渴的苦，有些地方呢就是被意识之苦。有人道的话经历很多也是有这个被意识啊饥寒交迫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说尤其是人有各种深的感情的时候，有些动物也有嘛，有些鸭子呀什么黄鸭呀就是仙鹤呀，那样的话就是对另一半很执着的，有些小动物也是这样。所以象群对象里面的成员也是这样嘛，所以总的来讲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有爱别离苦啊，求不得苦，不欲离苦，愿憎会苦，这些当中呢就是怎么讲呢，种种无常当中呢，就是试图把握一个就是短暂的生命。所以说那有些时候有一些方法，寒冷的时候避暑，就是避寒，热的时候避暑，渴的时候呢去求水，饿的时候求粮食，或者是这样的人的这种病的时候求医药。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在这些保足的基本的问题解决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这种健身啊或者是娱乐这些方面的一些追求。所以说所以这些呢总的来讲，不论是三善道的这个骄慢这个嫉妒，或者是欲望这些相衬应的这些世界，也有相应的这些苦和乐的这种苦乐参半，乐重为乐多一点，苦少一点，苦重一点，乐少的那些世界。所以说我们被这些心态所引着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烦恼离不清，就是斩不断这样子的一个轮回的状况。那我们修行的时候呢，正好是说了解到自己的心，包括有正知正念的一直在讲不妨意的心，就是说我们被烦恼转的时候，我们是清楚我们是被烦恼带着走的，牵着跑的。有负面的这些心态出现的时候，我们原来没太留意过，也因为是因为外境的这个主导而就是引导自己的心啊，就是决定权好像不在我们自己的内心，负面和正面都是因为外境而应付出现的。但最后发现其实是我们个人的心态非常的重大，而且整个业和轮回来讲的话，内外的这些都归根于这个自己的心。所以说要避免自己受苦，清净出现不断这种痛苦的相的话，就是要修行。所以修行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讲的，要建立这方面的认知。所以佛也讲了这个就是四谛啊。然后我们在修行达成的教法的时候，经常讲的见修行果的这方面的，所以应该具足这样的见解修持的方法，然后包括正知正念不妨意的方式来持续的这个修行呢，最后会超越。所以这个当中呢，尤其是说了解因果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好像世间相对的世界当中，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要了解缘起的话，也是一种因果。因为什么样的这些因和缘的这种形成，然后产生这种果报因缘的这种的展现嘛。所以我们经过 就是更深入的这些分析看到以后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其他众生呢的这种无常变化，我们平时看一个生命的时候，可能这个是动物，那它就是好像是一个固定的标签，但是事实上面呢，人和动物何尝不是随时都在就是转化的，今年是一个动物，或许下一年它就投身为一个人，天人，今年是个人或者是天人之类的，下意识可能在这个天人或者是下三道的某一个地方这些。所以说从这些角度呢去观察的时候，说逐渐观察出来我们很重视因果的休息取舍，所以我们说我们才会想要诚心的去集资进账，因为学习了解因果。然后我们知道内心有烦恼的时候，解决的一个方向是说看他的这个因果缘起的这种本质上面来讲，是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所以都是空性。相对上来讲，一切都是由前因后果，而这种就是这种促相上面的这种的了解，而知道这方面确实也是这样子，因果的促细也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所以这种呈现和它的本质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体两面，或者是说这种的两个角度可以看的一个事物这样子。所以我们经常学习察觉这些，然后如果一个人常察觉因果的时候，自己所作所为的时候都知道如何，就是更重视取舍吧。然后开始有些时候知道因果，但是取舍很难，但是逐渐逐渐的经过修行，经过禅定，经过思维，经过仔细的就是关照，和经过一切的这些体验呢，生活的体验，修行的体验，你会发现就因果确实需要就是看重视这个因果在相对的世界当中。然后我们决心不去害众生，了解因果的原因呢，尽量身与意保持在一个就是正向的一个方向。众生有烦恼，自己有烦恼的时候，也就是了解说应该控制这种的负面的情绪的这种无限的暴涨啊，应该了解体察这种的因果。所以这个呢，不再是一个一般的人伦道德，就是说就是社会要求啊，就是公共秩序啊那些方面的一个观念，而是自己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逐渐的这样取舍，逐渐的就是熟悉的一个过程。所以好像是说自己不想成为自己的受害者，然后自己也不想加害于其他的众生。所以我们说逐渐的学会了一些方式来就是降伏烦恼，控制这个贪欲或者是嗔恨那一类的一些情绪。所以说这个就是尤其是有些时候我们直接呈现一个结果，我们忏悔啊，觉得它肯定有一个因啊，或者是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想这是有因，然后肯定会有一个果。所以就是我们说的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一样，从这种的角度去看。平时的时候我们可能只顾一个结果，不太看重它是如何就是导致的这个果，我们只需要一个好的果。但是这种的果求果的方式呢，就是业力因缘操纵这个熟悉成熟的方式非常多样。有些时候就是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以为是一个就是随机的因导致了一个善果，但是仔细看的时候它确实有这个就是今生累世以来的一些就是多种因缘下组成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我们后来就是不断的只是从结果上反映的这个方式呢，并没有就是并不是一个智慧的方式，应该从因上去着手。相对的世界就是世俗间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从因上着手来求这个果，这个大部分人有就是共识。所以我们把这种的就是因上和果地的呢 裹上的那个，就是要延续到我们的今生来世当中。所以有些人可能只看到今生，然后看不到来世。所以我们这个也要从因果上面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这样的现象。物质世界也有这样的成住坏空。那这个就是在局部的层面是立刻就可以看到这种事物的成住坏空，比如说我们看一年四季的这种的变化，那些就是花草树木啊，或者是乃至于有各个地方的这些一些临时性的事物出现，天气乃至于气象啊，就是的一些变化。那也包括现在的那种全球的那种气温的变化，这些也是一样的。所以也是比如说我们说外在的这个气世间的这些变化呢，也因为我们的这些作为而导致的很多种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业，然后导致呈现这样的业的景象，然后也导致这样的业的景象的各种就是变化，共业的力量，然后就是现象界在既然形成的时候，它本身物质世界也是有这种无常的变化的，随时不停，所以最后呢，这些也会就是从生到住到灭的一个毁或者是毁灭的这种的过程，众生呢也是一样的。也有这个就是出生啊，成长啊，最后死亡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说生老病死，总的来讲生的过程，然后逐渐老到衰的这个过程，最后就是死亡的这个过程嘛。但是我们看到物质界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色身也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以及就是天体日月山河大地这些也是，但是他们的物质的和就心识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差别，就我们的物质和身体是这样发生的，就是成住坏空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心来讲的话，它有这种就是跟物质有共性的，由于心而就是现种种的相和这些因缘的这个能力，但是心的本来的面目来讲的话，明空无别体，或者是说有这个就我们所说的就菩提心嘛，觉心也是本尊，所以这个上面来讲就是认识到自己的心的这个本来面目或者本尊的究竟这个本质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成就佛果这样子。既有这个修行呢，我们逐渐的积累这个就是趋向于正确的方向，我们刚才说结束散乱就是结束轮回一样，就是在往这个结束的方向走的时候呢，就是了解到自己的心本来面目，不是迷而是觉。所以这个呢，就是一切的痛苦啊，什么污染啊，染污呀，这些都可以得到净化。所以这个为了这个呢，就是修习这个升起次第的或圆满次第的深远次第的这些修法。所以我们说佛法当中有这个修行的这种道路，包括基础乘的这种的修行的道路，然后大乘的修行的道路，密乘的修行的道路，也有相应的这个戒定慧，分别解脱戒、菩萨戒以及密乘戒的相应的这种内容。然后这个就是都是让我们看到这种现象的本貌的一个过程。所以从了解这种因缘果报，了解这种烦恼和因果的这种的关系，所以说四圣地啊相关的这种苦地的话，是我们能够感受的，就是在这个世界，然后就是极地呢，既有这个思维能够分析到一切 现象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前因后果，所以它有个就是前前的因是吧，就是复因呢，就是其他这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因呢、这种的，所以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它可以灭除这种痛苦的因，所以灭除痛苦因的这个方法，所以哭也有它的因果，解脱也有它的因果，就是灭谛和道谛，灭谛为果，道谛为因，然后即谛为因，哭谛为果，所以就哭即灭道的这个部分。在大乘佛法里面呢，当然就是我们要进一步了解到说就直接关于心的这个层次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无明，因为有我知，所以有这个业和烦恼的这个呈现。所以我们本身是有爱我知自我那种的实有的心，自我实有的那种的感受，或者是这样的认知，这样的信仰一样的，就是很强的。所以说菩萨的修道就是就是一切痛苦来源于我知，我知越强的时候痛苦越深嘛。相应的，我们在要瓦解这个我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呢就是修习慈悲心，结合这个空慧空证的智慧。所以这方面的就是自然而然，我们说本身我只是加强这种我爱的一种的力量，爱他心呢自然会松动这种我执，当然根本上面还是就是用我的这种智慧。然后密乘里面当然也会讲到我们本来就是具有这个佛性啊，如来德相啊，就是了解这种的究竟实相一切法的这种法性。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我们就是如果一个人真正了解到诸法的究竟的时候，说见空性法本性一样，见到这个实相的时候呢，就是了解因果是如何现前的，然后更加就是尊重这种就是取舍这些方面的智慧。所以说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些心的本性，不了解这种就是菩提心，不了解因果的时候呢，可能会造很多就是没有方向的，没有好像看起来没有结束的这个可能的这种的各种造作业，然后我们只会说会造这个业，但是不会说如何去怎么讲进化或者是超越斩断或者是这些上面呢，没有这个具体的一些方法，但是既有修行呢，有这个大小呈现密宗的这个道路，就是有呈现这方面的，所以根据自己的这种心愿和能力来修相应的这个法。所以根本上来讲，修习本尊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在净化心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本身凡夫心当中的很强的我，实有的这个他，实有的我，然后自己的心是实有的那种感受下，就是呈现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不虚的那样的一个呈现。所以就是说我们说为了净化或者超越我们说能知的心，所知的境，或者是就是主客的这个心呢，就是心和境的这种分别执着，运用本尊的一个修行。所以说我们进一步把很多的种的这些对立呢，就不再是那么样的强烈的这种的真实的对立，而就像本尊一样，先呈现在对方，然后融入自身，与自心无别，先好像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就是觉者的形象，但是最后这个觉者的形象呢本身就是自己的心，所以既有幻化这个形象也是自己的心， 与这个本尊的身与意呈现的这个特质也是自己的身与意，所以从这种的方式来就是转换。那修行本尊的时候，当然也会要求说，开始的时候把它观得很清楚呀，也很强调，因为这个跟禅修的定的这个部分和就是观的这些部分的训练有关系。所以说越观得清楚，闭着眼睛也清楚，开着眼睛也清楚，那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跟破二法的一些相关的修行，我们也要观这个阿弥陀佛呀，观金刚瑜伽母呀，或者是有些是观这个观世音菩萨呀，反正这样子。所以这些时候呢也是一样，自己要观的时候呢，就是明观这个本尊的时候，尽量观的就是清楚形象上面，然后这个清楚的时候呢也是一个训练，说这个如果你就像你一天训练一个人，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没有那个思家念家的那种的心啊，就是亲情也许有，但是不是那么急切了，因为通讯工具很发达，但是在过去可能一辈子都在跟大家家人一般相处的那种的社会里面，如果一个人去上学啊，怎么样去没有放假这样的话，中间可能会哭很多次，思念这个家里的人呢、想念妈妈，想念妈妈做的饭，想念这个其他人的这个爱和慈悲那种。所以如果尤其是学校里面如果学的差一点或者是不开心，可能更想讲。所以也许学的好也想讲。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他就每天晚上也可能梦到自己的妈妈，梦到家乡，梦到自己就是家乡熟悉的好朋友伴了，所做的所事，看到他们好像就在跟他们倾诉啊，或者是有时候就是欢笑啊，有时候想到过去的，白天没有做梦的时候也想到自己过去的一些生活当中，在家里人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的形象浮现在眼前的。好像就是活的活的呈现一样，你在那边吃饭穿衣喝茶就是散步当中呢，也可能呈现这样的就是他们的面孔啊，他们的一些就是怎么讲呢，欢声笑语的这种的一些状况。所以这些呢就是在梦当中行的时候，甚至你在有危险的时候，或者是你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可能也会往那个方向去想，因为这个已经在你内心已经变成了这样子。有些在外边三更半夜吓醒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发生一些地震呢，或者什么样，也会这样想啊，就是医生这个妈或者是怎么怎么样醒过来的呀，或者是有些当然就佛教里面有些念叨自己的师父，有些念到本尊的名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所说的其实是自己要修成这种与本尊上师心无别的那种的一个训练，比如说阿弥陀佛这样子，或者是莲师这样的话，那随时随刻想的时候，这些都是就是与他们有关联的。你一想到这个上师，一想到本尊这样的时候呢，心一下子就被转了，就是一下子从梦中醒过来，从恐惧当中解脱，从就是比这个最自己迷乱的景象的呈现还更有力量的一个就是信念，更有力量的一个正念，更有力量的一个方向产生了，所以前面的就是被斩断了，不再被迷乱的习气就是锁链般的那种牵着跑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自己平时的时候就是也想到一切都是就是吃饭穿衣当中供养本尊的，就是以观想本尊的方式，三根本的方式这样子去怎么讲呢连接修行。所以明观本尊，然后同时呢有时候想到说本尊身上有很多种的这个就是形象，杜母有杜母的形象，比如说像观世音菩萨有观世音菩萨的特定的形象，然后这些形象呢象征的这个意思很重要，一个头代表发声啊，或者是两臂呢代表悲智呀，然后就是与自己所修的这种的 就是被上师所摄受，被本尊所摄受的这种的颜色呀，红色，比如说，那这样子，代表无量的功德，就是身上发光金色呀，种种，反正就是有一些就是本尊的话，上身上有很多种的这个代表一个象征一个修行的要点的一些解释吧。总的来讲，所以万德庄严的这么一些特质呀，种种的有的，所以。那就是发光到自己头上怎么样，好像自己有很受很大的加持，就是慈悲的笑容，好像他就呵护非常关心你，他就像跟你有最亲密的最好的那种的最崇高的那种内在的关系一样的那种的荣耀和自在。所以这方面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本尊的这些修行的一些面向，包括有一些有这个六度啊、四无量啊，或者是就是五方代表五方的无智啊，就是根本上面有一些是展现某一种的五度的这种本质是无智的这样的一些手印或者是一些法器或者是形象的一些状况。所以说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一下子想到他们在指示真理，就像我们以前看那个就是挑衅的图这样的时候，他的左右手的两个工具其实就是正知正念的，他就是这样子一个棍子一个那个绳子钩子之类的。然后这个在提醒我他的形象的出现本身在提醒我一个修法一种的重点嘛，是自己的意念呢能够联想到修行，也能够使自己的心瞬间清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根本上面本尊的智慧慈悲生于意的这种的清净，就是自己的心的清净。你跟本尊越无别越清净越有信心的时候，就是你的生于意正在转向慈悲，正在转向向清净这方面。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所以了解到就是无有执着的这个心，就是心的自相不貌，既是菩提心既是佛心，佛心自然有这个饶益一切众生的大悲心，然后凡夫的话刚好相反，不了解自己的心的本性，而就是迷失于外境，然后把外境当成执着真实的二元的逐客的这种现前而去，就是回忆呢，这种东站中间产生这个五毒啊，这样子这些状况。所以说，我们就是了解，就是一切都是心的这种就是显现性的本来本质与佛无而无别，本身就是这样子。然后自己呢就是修这个慈悲心的时候，就觉得说慈悲心不是难修的，而是我的本质，没有什么难修的。不然的话我们说好像我们并不是本有的觉心佛性那样的，好像是一个外加的慈悲心，跟我们心完全是不同的不相应的一个我们要强加在自己内心当中，那样的话会有这种就偏离事实偏离这种的修行的可能。所以说自己的心呢就是与本尊无别，或者与本尊的心无别，你这样想吧，就是他的就外显于这样子，但是我这种的坚定的这种这种信心吧，或者是对这种自己的心的本来面目本来清净的这种的上面的一种坚定，就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就是这些方面训练有素的话，可以在这个特定的一些就是阶段当中呢，就是以报身的这个方式来就是展现这种迁徙的方式。梦当中刚才讲的就是中阴当中这些的一些训练吧，这方面来转化自己的这个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平时修的那种的方式，就是死亡的那一刻 就是平时做训练死亡的那一刻呢，就是可以用得上说这个九窍，就是关闭，然后开启这个梵顶的一个部分，然后这个算法上面有一点不一样，但是说意思说，从这个梵顶穴当中呢，然后离开，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上面呢，就跟前面讲的一样，要具足这个，一些往生四应的相关的修法，然后观想这个明观净土啊，这个在上次我们讲到《阿弥陀经》的时候，里面或者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受无量经或者观无量经了、这些里面呢，有讲到净土的世界，所以以这种的方式去做观修啊。然后主要是说，这个世界是极其怎么讲呢？圆满的一个世界，所以不像我们的这个世界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就是各种人都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虽然有一些人相对幸福、相对痛苦的这个差别呢，但是都躲不过生老病死呀，都有这个，就是多多少少一些不容易的一些身心的这些经历之类的。那清净的一些净土呢，就是你发愿的这个方式，清净的这个世界呢，没有痛苦，没有这些障碍，所以这个它的本质也是最终来讲，就是心的本性的了悟而产生的这个功德，所以说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这种智悲力的功德呈现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中转的世界，成佛的这个快速的捷径，所以这个破瓦法很殊胜，就是结缘于这些殊胜的净土，尤其破瓦法极乐净土的不共殊胜，我们之前也就是提到过，所以类似的方式来修，然后平时修菩提心呢，集资进账这方面的，就是像刚才讲的因果。修行就是了解因果和相，就是大乘当中重点，就是强调这个修习菩提心这样的一个层面来，去修持。那我看时间了。那我们，因为可能还需要讲，其他，但是我们下一堂课里面再说一些其他的内容，包括就是，菩提心那个破法的那个具体的一些修法的一些状况上面的观察呀，这些上面，那我们每天的话半个小时修一下，这样好一点，因为其他的很多大家都熟悉，所以这样子，大家坐正了以后呢，现在我们用这个大圆满隆起心随往生法这个，来做这个修持。然后前面的这个我们念一下好了，这个仪轨里面的皈依发心，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 愿诸众生永居安乐及安乐因，愿诸众生永离众苦及众苦因，愿诸众生永居无苦之乐，我心一愿，或者七愿，愿诸众生远离贪嗔之心，诸平等舍。吾今查图西北与炼精华瑞之座上，西有书生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众围绕。我虽入尊而修持，为此加持即将临。果罗伽玛色德洪。吾今查图西北与炼精华瑞之座上，西有书生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众围绕。我虽入尊而修持，为此加持即将临。果罗伽玛色德洪。吾今查图西北与炼精华瑞之座上，西有书生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众围绕。我虽入尊而修持，为此加持即将临。果罗伽玛色德洪。阿洪巴扎仁格惹巴玛斯德洪，阿洪巴扎仁格惹巴玛斯德洪，阿洪巴扎仁格惹巴玛斯德洪，阿洪巴扎仁格惹巴玛斯德洪，阿洪巴扎仁格惹巴玛斯德洪。说安住密言法界功，善识诸佛之本体，令我证悟法身者，即到根本上师尊。上师三轮所现三种子，依次放光，依次放光，三光入三轮，三光同时入于三轮柱，获得四种灌顶出四障，成为修习四道之法器。最后上师融入我合一，亲见离识之法身面目。愿借此善功德，我速得证悟成就莲花生上师，一切有情众生皆无语不疑，悉皆安置于莲师国位。所以这个基本上，大家就这样观一下，以前就是说过灌顶，大家知道有白红蓝色三种光，就红马红这样子去灌。下面我们就用这个破瓦法正式的内容。内摩诃自行任运清净无边刹圆满庄严西方极乐，是不是这个圆满庄严西方极乐土。自身观为金刚瑜伽摩，一面二臂洪亮赤刀盖，双足无视三目是虚空。体内中央之中脉粗细犹如铸剑许，具有空净光之管，就像刚才说的， 修本尊的时候要重视它的象征的意义，就是这里就是空净光，代表习气，就是代表本来的就是那种怎么讲呢？事物的这种本来的面目啊，就是清净的这种特质呀、啊。然后吸气波啊，或者是有这个空净光，有这样讲吗？就是容易往生的，这个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意思。上端开于梵定穴，下机下端关闭于脐下，心间阻断之节上，淡绿风团凝点中，凝观自心红舌字，头顶一轴之上方。明观佛陀无量光具足相好圆满身，所以这里就是明观净土的部分，所以大家可以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念诵的时候再稍稍的再观一下，就一边心静下来，那么好像就记忆在或者是多么神奇，好像自己看到了极乐刹土，再去头顶前方一样。然后这个外境就是我们所说的毛毫纤维自性，纤维人云清净无边长圆满庄严西方极乐土。这个解释的话有很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正式修的话，就不解释太多这个内容。然后这一个是就是观外境的这个，然后观自身呢，就是不自身观为金刚一讲母一面耳鼻洪亮赤道盖三双足无事三目是虚空。这里面也有就是。这个每一个象征什么这些有解释，但是大体上面大家都听过很多次，可能有些很多，也有个别的，也许以前没听过，但是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详解。就这次大概关，因为有一堂卡的话，就关于自己以前见过就金刚瑜伽木的那种堂卡的话，就这种，双足无事三目是虚空，有点像，就是刚刚要起舞的那个姿势一样的一个站起来的，然后头仰望上空虚空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样的一个就是，然后在这时候外向嘛，就是内在的话，脚尖顶起来的看到这个，然后内在的我们这个唐卡上没有画出来嘛，但是内在的话就是体内中央之中脉，就是本身一个中脉的这个方向，这个中脉的粗细呢，像一个竹箭这么样的粗细，或者是跟自己的无名指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具有空净光之观，上端开于梵天穴，就是上端在头顶上方，是头顶的顶穴啊，在梵天穴这边打开的意思。下端关闭于脐下，就是肚脐下面的四肢处呢，就是那个我们说中脉的这个下端呢，就是那里是封闭的。然后在心的这个位置的这个方向呢，心间阻断之中呢，在这个上面像竹子的节一样，那个地方有个淡绿的风团，代表心识的这个怎么承载于这个风一切的动的那个动能那样的风团呢，就是。观想一个淡绿的风团，上面一个红色的这种舌字，所以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头顶上面，刚才讲的明观无量光佛，然后具足相好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观自己的神像和里面的这个观想，以及头顶整个整体是一个极乐净土的这样的一个观想，然后也。比较专注的方式来念诵，刚才已经在前面就是花了一个小时讲到了这个关联啊，就本尊啊这方面的一些修持，为什么是关联到我们的心的这个理由已经说明了，所以这里就不再说太多。顶礼供养皈依出有坏，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顶礼，我看 顶礼供养皈依世尊善时初有怀圆满正圆满正等觉悟主无量光佛，顶礼供养皈依初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悟主无量光佛，顶礼供养皈依初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悟主无量光佛，顶礼供养皈依初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悟主无量光佛，顶礼供养皈依初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悟主无量光佛，顶礼供养皈依初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悟主无量光佛。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如果我们之前大家听了净土那个阿弥陀佛的经，或者平时的话，会加强这方面的认知，而产生真正的一种向往和那种信心。所以修行净土的时候也会强调说信心、精进心，然后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正念念的，就是这方面很重要。有信心的时候会有精进心，没有信心哪里有精进心？有精进心的话，自然会生这个正念。正念的意思是说，我们对这方面的法越来越熟悉而产生的一种功德，越来越熟念于这个法，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因此而产生这个定呢，越来越熟念的时候，你的心就能够定得住在这个方向，有这方面产生定的功德。最后产生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智慧、定慧。所以这五个根本就是往生净土的修行的时候，一个是信心、精进心，由此产生的这种正念，因此而产生的这个禅定和智慧。所以五个力量就是越来越足。那我们在这里继续念吧。艾玛吼，敬为自现，了意密言刹，百倍信心彩虹萦绕中，归处总集根本之上师，身非庸俗而为清澈身，即向无量光佛本体住，当以强烈敬心而祈祷，现前往生圣道其加持。屈辱密言刹土及加持，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艾玛吼，敬为自现了意密言刹，百倍信心彩虹萦绕中，归处总集根本之上师，身非庸俗而为清澈身，即向无量光佛本体住，当以强烈敬心而祈祷，现前往生圣道其加持，去入密言刹土其加持，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艾玛吼，敬为自现了意密言刹，百倍信心彩虹萦绕中，归处总集根本之上师，身非庸俗而为清澈身，即向无量光佛本体住，当以强烈敬心而祈祷，现前往生圣道其加持，去如密言刹土其加持，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对于这方面净土有完整的了解的情况下，就是心与自己归处根本上是有一样的，身非庸俗而为清澈身，是什么呢？清澈身是阿弥陀佛的这个身相。本体上面与上师无别，然后以这种的方式，就是以很强烈的这个信心呢，就是愿能够往生极乐净土，这样的，最后成就佛果这样子。我们说，当以强烈敬心而祈祷，现前圣道往生圣道其加持，去如密言刹土其加持。 愿火法身法界之佛地，当以强烈敬心而祈祷，现前往生圣道其加持，具如灭缘刹土其加持。愿火法身法界之佛地，愿火法身法界之佛地，愿火法身法界之佛地。然后这个后面就是我们有的这个十五次的时候呢，然后最后就是心识呢融入到阿弥陀佛的净土的那个过程，就是观想一个红色的心代表心识的舌字，在刚才讲的竹子的中脉观想的类似于竹子的那种的粗细的这个中脉观想的，其实是一个中脉，不是一个竹子，但是像玻璃的管子一样的那种玻璃管是实体嘛，它那是一个没有任何实有的那种的空管，像彩虹形成的那种的一道一样，就是观想这么一个道，就是净透明的这样的一个中道的这个观想中脉的这个方向。然后在这个梵定穴打开的极下四肢是就封闭的，在这个心间的这个像竹子有竹节一样，在那个试管那样玻璃管一样那个就中脉的这个心间的这个位置上面有淡绿色的风盆，上面有黄色的舌字，所以这个红色的舌字在风的这个抖动下，在密宗的这个里面来讲，就是我们的意识呢，就是意识所有的透视都需要一种的能量，这个能量呢就是被称为风。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吃饭的时候，哎呀我思考不清楚，我的就好像就是很体力很弱啊怎么样，或者是非常累的时候，就是没思考的就是没有那么粗大的和活跃嘛，就是跟这个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其实意思说身体里面，或者说我们说整个身心里面就是运作的时候是一种能量，那这个能量呢就是我们称为风，然后风上面呢就是推动了什么呢，就是心识。心识在哪里走呢，就是在脉里面走的。所以观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净土是我们的这个道路的终点与目的地。那这个道路是中脉，那这个中间走的这个客人呢就是我们的心识，心识呢经过中脉前往哪里呢，前往净土。所以这样的一个观想，所以心识呢依赖这个心能，就是风能，风的力量来前移，就是呈现一个往上，就是移动的，在肉身当中有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说我们说摄的时候呢，就是也有一些观想里面整个风团一起走的也有的，但是这个是红色的舌字这样慢慢往上走，走到这个梵定穴就是头顶上面以后，一下子就像勇士射箭的时候，不是箭一下子中靶，就是融入到这个靶子上面一样，当然这个不是箭，就是一个心识的这个符号嘛。这个融入哪里呢？融入阿弥陀佛的这个幻化的像彩虹一样的身体的心间，然后像就是雨水打到落入到水里面一样，然后就是再一次就是第一个和这样过了以后呢，第二个的时候其实不需要从上面慢慢往上再走摄也可以，就直接和三次的话呢，就是观想在第二个第三个都在这个梵顶穴上面，然后就再一次像这个飞去的这个雨滴啊，或者是箭一样，就融入到阿弥陀佛心间。那在有一些里面说啊，第一次射往上抬高，然后融入到阿弥陀佛心间，然后又射又提到这个有一个想的过程嘛，所以也有好处。所以大家就我们就现在这样修啊。所以我们先自己注意说自己的心识的那个方向，就是在这个中脉的这个心结的淡绿风团上面有自己的心识。所以我们现在用心识在想心识在那边一样，但是你要想那是自己的心识这样想。心识有内外成名的能够关照自己的能力。说这时候已经到了梵顶穴，然后飞射，哼， 然后再联系一下，就是心间，然后再次产生这个心结上面一个大绿方团当中呢出现那个这个红色的舌子。是，然后注意注意往上走，往上走，一阶一阶走到顶上面，然后一下子呵的时候飞出去，融入到阿弥陀佛心间里。是，是，是，是，是，呵。这时候义无反顾的融入到那个阿弥陀佛心间。然后，如同水滴，就是再一次，就是形成，就是水如水融入水一样，融入到由于融入水中一样。然后再一次，就是自己观想自己的心间大绿方团上面一个红色的舌字，这个舌字可以是中文字，可以是藏文字都可以，但是你要记得那是代表自己的心识就可以。像流星一样融入到这样的头号心中。然后我们再念。顶礼供养皈依处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顶礼供养皈依处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顶礼供养皈依处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顶礼供养皈依处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顶礼供养皈依处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顶礼供养皈依处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顶礼供养皈依处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这些里面讲到的内容呢，我们以前在讲《金刚经》的时候也讲了，其他里面也有，就是比如说三宝随念三宝经，对，大家可以就是这些意思明白的话，念诵的每一个会加强你的那种的一种感应感强感那种的相应的心。顶礼佛陀无量光，祈祷无尽莲花身，大恩根本师被摄，传承上师传承根本传承师引导，加持修成往生法，以此捷径去空刹，吾等从此命中时，加持速生极乐刹，加持速生极乐刹，加持速生极乐刹，所以有。开始和说这个刚才的一样的啊，一样的观想，就是虽然我们是坐着的，但是观想的时候还是要观想自己是身体透明的，像那个彩虹一样的这种是一个形而无实的，就是金刚瑜伽母上面就是有这个阿弥陀佛，整体是一个极乐世界的环境，内心身体内心充满身体中央的一个中脉。上端开，下端风，中脉的中间风团当中，明点代表自己的心脑，然后就是用红色的这个舌字来代表这样子，然后舌的时候慢慢往上走，舌叫做顶上，然后一下子融入到佛的心间。当自己离世的时候也要这样想啊，只要稍有一些意念清晰的时候，自己的心呢就是毫无迟疑义无反顾的融入到极乐净土当中，再不要有二年三年四年五年这样。再一次啊，说 所以你自己练习的时候不用念那么多舌子，你就是说到顶上以后，呵，然后呵三次就可以了，就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你想练习的话，你可以做更多，说就。顶礼供养皈依处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顶礼供养皈依处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顶礼供养皈依处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顶礼如来顶礼供养皈依处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顶礼供养皈依处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顶礼供养皈依处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顶礼供养皈依处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一摩吽即其西游护主无量光大悲观音大力金刚手，我等至专心致志而祈祷，修持往生圣道其加持。我等一旦出现死亡时，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这个后面就有一个此等一旦出现，就为别人修的时候这样子。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所以最后念 pad 的时候，就是心就不要有任何思考，就是斩断任何思绪当中安住，就是最终成佛的一个缘起。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呢，就观想这个阿弥陀佛以及诸上面观想的一切都变成长寿佛。阿弥陀佛又观想周边的净土，左边观世音菩萨，右边大势至菩萨，右边的大势至，右边观世音，左边大势至，融入诸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及整个净土融入到这个。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外境呢，就是一切净土的融入到诸尊以后呢，就像光和光的种种的融入眼，然后变成长寿佛，然后就是长寿佛融入自身这样子的一个观想。所以这个时候呢，念这个Om Amandeva Avantara 就 Om Amandeva Om Amaranandzavandai Soha Om Amaranandzavandai Soha 就长寿佛心咒啊。Om Amaranandzavandai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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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ranandzavandai Soha 我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我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我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我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我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妈妈的。我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我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我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我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我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我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我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我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我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我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我妈妈的男子王大爷说好。出现非是死亡真真相时，立刻明见是立刻明见世尊常寿佛，即可即可遣出死亡之魔力，并得无死成名之果位。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这个修法很殊胜，大家肯定就是刚才修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感受，所以下一次我们继续带领修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修，本身是要求连续修七天的，但是如果有些人有时间呢，也在自己的这个比较自在的环境下的话，你可以就是。每次都早上和下午都各修一遍，这样子完整的修一遍，一直到下一次我们星期四见面之间呢，都整个七天当中早一次下午一次，这样多修一下。好，那先今天到这里，然后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勒，我都想这个再见说话怎么就是想他讲了，上帝特别也能